亲爱主内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因为我们有两位姊妹将会在众人面前受浸见证主耶稣如何拯救他们。我们今天来到约翰福音特别的教导的最后一段，我们已经在这段经文有四个月的时间，很值得用四个月来去学习思考主被抓被卖的那个晚上对门徒所说的每一句话。今天就是这段教导的结束。经文是约翰福音16:25-33，约翰福音16:25-33。把经文先念给弟兄姊妹听。请弟兄姊妹用你的心来听神的话。这件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向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自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那时间将到，也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话、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世上你们有苦难，那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有一点祷告。全能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求你的灵今天早上跟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说话，我们渴慕主你的话，我们渴慕主你的话来帮助我们如何在这世上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主天的平安。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这个世界有苦难，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苦难，基督徒也不例外。俄乌战争已经有几年，3年，80万人死，以色列跟哈马斯征战，5万人死，许多人失去家园，失去亲人。人都曾经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 几年前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女士，她来到美国，认识了一个美国中年男士，步入爱河，结婚生子。两三年之后，她丈夫得到癌症，医生说只有几年的时间。结果几个月她就走了。尼西米，不是尼西米，斯摩尔小组的弟兄姊妹认识了这位姊妹，去关怀她。几个星期前，我们才为她的丈夫举行一个追思礼拜。这个女士和她的丈夫都还没有信主。这个世界有苦难，我们今天送进的有两个姊妹，其中一位姊妹，我刚才忘记没时间问你的这个允许，但是应该不是秘密，你家里进水了，姊妹家里进水，房子全部是水，他要花很多的精力时间去把房子里的箱子拿走，要修很贵，他今天还要收金。他是一个单亲妈妈，一个人要面对这些事情，世界有苦难。你信主不信主，你都会面对苦难。Tony Erickson 他的，之前我分享过他的见证，他年轻的时候跳水，头电筋碰到地上，结果脊椎伤了，头颈以下四肢瘫痪，一生瘫痪，整生终身瘫痪。世界有苦难，你可能也在面对苦难，你可能面对的是婚姻的苦难，你可能现在面对的是健康的苦难，你可能现在面对的是经济的苦难，你可能面对现在这是工作的苦难。只要你活在世上，你就会面对苦难。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比世人还要面对多一种苦难，就是跟随主的苦难。我们如何在苦难中得平安？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苦难中得平安。在主耶稣离开的那天晚上，他被抓的晚上，他跟门徒说的告别的讲道里面，从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六章，他告诉我们许多的这些苦难。十五章十八节他说基督徒会被世人所恨，十五章二十节说你会被逼迫，十六章一节说门徒会被赶出会堂，十六章二节说门徒会被杀，二十节说门徒会哭泣哀号忧愁。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得平安？今天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问题。如果你是福音朋友，你还没信耶稣，你可能心里会有这个问题，这群人是不是疯了？信耶稣还要有苦难，你们还信？你们是疯了，或者是你们是傻子，被骗了？ 我希望你今天，你还没信耶稣，你去思考，你去想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不愿意跟随耶稣。如何在苦难中有平安？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借着经文帮助我们去思考。好，经文我们去看第25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之后降道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是父明明的告诉你们。这些事就是讲13章到16章这些告别的讲道，告别的教导。说这些事我对你们说，并用比喻说。主耶稣说过好几个比喻，你记得主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你是枝子，比喻。主说你们要忧愁，但是是暂时的，就好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真的就忘记那忧愁，对吧？主耶稣用比喻，他说我用比喻告诉你们，但是时候降到，我不再用比喻。主耶稣说，有一天我不用比喻。主耶稣是说他死里复活之后，不用比喻，他明明的告诉门徒，使徒行传一章三节告诉我们，主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说神国的事。路加福音24章44节45节，主耶稣死里复活显现，向那些门徒。在与马忤事的路上，主耶稣跟他们解释旧约里面的话，摩西的书、诗篇、先知的话是指着他说的。主耶稣复活之后要跟门徒说天国的事，他不再说比喻。告别的教导，主告诉我们许多好宝贵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我很快的跟弟兄姊妹做一个 review 回顾。你记得主开始的时候13章，主是跟门徒洗脚，然后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洗脚，好像他为我们洗脚一样，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14章，主耶稣告诉门徒，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借着我能够到父那里去，我是唯一的道路，没有第二条路，我是唯一的道路。主说，你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道。主耶稣15章说，我是真葡萄树，你要常住在我里面。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要你生果子，荣耀归给神。主耶稣在16章，他说圣你们会受逼迫，会被抓，但是主会保守你们。主说，我要特别圣灵，我让你们认识真理，让罪人自罪。主说了这一段话之后，他来到今天的经文26节，主说到那日，就是主现在主说到了他复活，不但是复活，到了升天的那一天，主升天，我怎么知道呢？他说，他下面说26节，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祈求。哎，主说，我不是对你们说，我为你们祷告。你们要奉我的名向天父祷告。主说，我不是说我要为你们祷告。如果你有读圣经，你就会问，哎，这个是不是跟其他经文有冲突呢？因为其他的经文，比如说罗马书8章34节，保罗说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个是主耶稣大祭司的服事，主是大祭司，在天上为人祈求，为门徒祈求。希伯来书7章25节说，凡信靠他的到神面前，他就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我们知道主是在天上，现在主在天上做什么？就是为我们这些跟随他受也的人祈求，主为我们祈求。你受苦的时候，你要知道主为你祈求。主这里是说，我不是说我为你们祈求，主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我为你们祈求了，你们就不用祷告了。主耶稣在现场为我祷告，你就不用祷告了。主说，不是，不是这样子。主说，你们要祷告，你要自己祷告，你要奉我的名，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这个是二十六节的意思。一方面，主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奉主的名向天父祷告。然后主说，为什么你要祷告呢？二十七节，因为父自己爱你们，你们将会面对苦难，面对难处，你们会受逼迫，但你们要祷告。你们不要觉得你受苦天父就不爱你了，你要祷告，因为父自己爱你，爱你，你要向他祷告。第节主说，你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如果你是信了主跟随主的，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会想，父爱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学习是因心疼你，我们都是神爱我们，然后我们就听见福音，我们信主。但是这句话好像跟我们所你所认识的有冲突，因为他说父自己爱你，为什么父爱你呢？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来。究竟是什么回事？你说的爱是特别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那个是普世的爱。神爱世人，对。但是现在主耶稣说的是一个特别的爱，神爱你们门徒，门徒，神爱世人，对，但神特别爱门徒，主耶稣的羊，他的儿女，神特别爱，神爱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特别爱你。谁是神的儿女呢？谁是神的主的门徒呢？那些爱主的人。因为二十七节，因为你们已经爱我，所以天父特别爱你。因谁是爱耶稣的人呢？世上的人会不会爱耶稣呢？不会的，世上的人不会有人爱耶稣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只有两种人：世上的人。门徒，谁是爱耶稣的人呢？不是世上的人，是门徒。神爱你，如果你是主的门徒，神特别爱，特别爱，你要向他祷告。你面对人生的难处的时候，你要向这位爱你的天父祷告。 他说因为你已经爱了耶稣，说你已经爱了我，也又信我是从父来的。耶稣就告诉我们爱他的人是谁，就是信他是从天，是天父差派来的，就是信福音的人，信他的人就是门徒，就是基督徒。主之前说过类似的教导，14:21，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14:23，主继续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主体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关系，爱的关系，我叫它为爱的圆圈， The circle of love， 爱的圆圈。你想想约翰福音3:6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所以他派耶稣来拯救我们。正被主耶稣拯救的，主说你要爱我，爱耶稣，我救了你，你要爱我，我爱你，你也要爱我。然后现在主说你爱我的人，天父特别爱你，这是个圆圈啊，你是谁爱谁先呢？是你爱神先还是神爱你先呢？当然是神爱你先。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信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来，是神爱我们先。约翰1:5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耶稣多次的告诉我们，他先爱我们。13:1，你记得主说，我爱他，这个约翰说。记载他爱赎世界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记得吗？13:1，他爱世界赎自己的人，不是世人，赎自己的人。主特别的爱你，你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因为主爱你，你才能坐在这里。怎么你不是在外面在茶楼喝早茶？为什么你今天是坐在这里听过？为什么你是蒙恩的人？因为主爱你，主爱你。宇宙的神竟然把我们放在这个爱的圆圈里面。当你愿意去思考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主把你放在他的圆圈里面，爱的圆圈，爱你，拯救你，要求你爱他，爱他的人他更爱你，特别的爱你。28，主继续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是主用一句话很浓缩的告诉我们他救赎的计划。前半节，我从父那里来到了世界，这个是圣诞节，道成肉身。约翰福音的开始，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28的下半段，我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这个是复活节，圣诞节，复活节，道成肉身拯救我们，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个是主很浓缩的告诉我们他的救恩，他的救赎，他对我们的救恩，他怎么执行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你活在世上有苦难，因为你不认识耶稣， 你一直靠自己去面对这些苦难。但是我知道你是很累的，因为有一些苦难是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去支撑的。神要使用你人生的苦难，把你带到耶稣面前。神爱你，神要救你，你愿意接受这个爱吗？你愿意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那爱你的主吗？不要再靠自己面对苦难，靠主。你面对许多的苦难，他甚至被因着跟随主传讲主福音被抓。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面对苦难的人应该怎么办，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要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哇，多么安慰那些爱主的人的话。你有什么事你要跟天父说，神会赐给你一个平安，一个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可能现在就是面对一个苦难，你可能面对一个疾病，你身体很疲惫，你体力下降，你体检报告出来有问题，你有问题，不要忧愁，天父爱你。您今天要告诉你，天父爱你，因为你信了基督，因为你是一个爱耶稣的人，天父特别爱你。天父不会让你经历你所不能承受的苦难，天父要你在苦难里面经历平安，要你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向他祷告，他要赐你属天的平安。可能现在就在面对工作的压力，老板给你压力，有业务的压力，同事要抢你的功劳，要踩你，然后自己升级。不要忧虑，天父爱你。我们今天告诉你，天父爱你，你可以向他祷告。你有难处的时候，你向那爱你的天父祷告。你可以说：“父啊，求你拯救我，帮助我脱离工作的压力，求你把这难处拿掉。”父啊，如果难处还没有拿去，父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在难处里面也有平安，让我在风浪里面也有平安。你可能是单亲妈妈，可能你先生已经离世了，可能你先生与你离婚，你在一个人要扛着带着整个家照顾你的孩子，你吃了许多的苦头，没有人能明白，没有伴侣能够将你向可以向他倾诉。不要忧愁，天父爱你。今天圣灵让你知道天父爱你，天父爱你，你可以向那爱你的天父祷告，他爱你，他特别爱你。可以向天父祈求，父啊，帮助我，我的丈夫不在我的身边，我感到孤独，我一个人要养育孩子，有许多压力。父啊，帮助我在苦难中，让我有属天的平安。所以你在苦难中可以向天父祷告， 主进去说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主说门徒就问主，主说了那番话之后，门徒问主，如今你是明说，就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没有人问你，因此我相信你是从神来的。门徒以为主说，就是那个时候主说明明的告诉他们就不用比喻了，但是其实门徒是不明白主的意思，不明白主在二十五节说的那些事，他时候降到是主说他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认为他们是懂的主的意思，他们认为自己很认识主，他们觉得不需要问主任何问题了。门徒以为他们的信心是很大的，他们明白主的话。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论断这些门徒呢？我们要看主怎么回答他们。下一节，三十一节，主回答他们，主怎么回答呢？现在你们信吗？现在你们信吗？主的意思说，你真的是相信我吗？你以为自己很行吗？你认为你能够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跟随我吗？主继续说，在三十二节，那时时候降到，主说时候会发生这个事，其实就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三十二节，那时候降到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一个人。主说什么事情？主就是说主将要被抓，主将要被法利赛人、大祭司、祭司们抓起来。你们要分散，回到自己的地方，留下主一个。主这里是引用了旧约里面以赛亚书十三章七节的话。以赛亚书说，十三章七节，看见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加手，我反手架在微小者的身上。其他福音书，比如说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引用主耶稣是引用了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的话。牧人要打胜，一打牧人，羊就分散。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在哪里呢？跑光了，跑光了。上面的是不是我要带十字架？跑光了，通通跑，自己来了，留下主一个人。但是主说，我不是一个人，不与我同在。他撇下主，门徒把主撇下了。这是主第一次说的，这边主跟彼得说过类似的话。你是说我跟随你，我信你啊？彼得说，你上次不认我。门徒的对自己的信心都是过于他们所有的。主的意思是说，主问他们，你们信吗？他说，主的意思是说，你认为你很厉害吗？我告诉你，你要面对一个极大的试探，你将会跌倒，你会失败，你会离弃我，你会把我一个人留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群是什么人啊？这一群是使徒哎，这是可以接受教会的人啊。主说，你们会离弃我。 我在想，为什么主要把这些话留写在福音书上呢？你不记载这使徒们多么的勇敢去跟随主，你把这些失败的事记载下来，为什么呢？主要我们知道，我想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信，我们以为我们不会跌倒，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试探，我们甚至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里面，觉得我们行。但主常常就允许这些事发生，因为他允许我们失败，他允许我们失败，是让我们在软弱中经历主的刚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9-10说：“我的恩典供你用，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痛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门离弃主，十字架定十字架，主进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跑光了。这主有没有放弃他们呢？主没有放，有没有放弃使徒们？没有啊，主没有放弃他们呢。主前面告诉他们：“我爱属我的人，爱属我的人，自己的人，我就爱他们到底啊！就算他们离弃我，在十字架上跑光了，我们还是爱他们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也是这样子对我们的。面对难处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跌倒的，你可能也会伤别人的，可能也会被天主的。但是主要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是用把血把你卖赎回来的。所以这些记载帮助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跟随主的，是靠那爱我们的主，他支撑着我们。主继续说33节：“我的这些是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主告诉这件事，就是说13章1-16章这几章的告别的教导，主告诉我们这些事，其实不是要恐吓我们，不是要警告我们，当然是要警告，但是重点还不是要警告，主不是要让我们难受，主其实是要我们有平安啊。主知道追他的人是要面对难处的，是为面对挑战的，所以主才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将要发生，主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靠他胜过这些事情。主告诉我们是要我们有平安，有 shalom。 你知道平安在旧约里面是一个主题啊，在民数记也是这个6章里面，也是我有时候祝福祷告的时候我会说的：“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 shalom， 赐你平安。”以赛亚书9:6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之赦、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shalom 的君、平安。”现在平安来到了，后尘肉身啊，来到我们中间啊，他要在苦难中让我们经历他自己，他经历他的平安。平安之前，我们主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了，弟兄姊妹，你记得吗？那是别人躲不去的平安啊，这个是属天的平安。 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世上你们有苦难。我们今天要结束了三十三节。这个是这一段整段经文的重点。也可以说是整个告别的宣言的终点。三十三节。这世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还记得吗？开始的时候我们问大家，今天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怎么在苦难中我们能够有平安，怎么在苦难中我们能够有平安。主现在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会有苦难的。我想弟兄姊妹注意几个事情，一个是在第十六三十三节，对，在世界和在我里面，你看有两个在，对吧？世界和在我里面，所有人都在世界上，这人在世界上，门徒其实也在世界上啊。我们是不是活在世界里面？主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属主的，被主满足的，所以我们还是活在这世界上。只要你活在这世界上，你就会有苦难的。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活在世界上，你就会面对苦难，因为我们是在世界的人。谁掌权啊？世界的王啊。这二章十四章十六章，世界的王是谁？撒旦。撒旦掌管这世界，他是这个世界堕落的原因。世界你会有苦难的，因为我们是在世界的，这个是第一个在。这还有第二个在哦，在我里面的。在我里面，在我里面，世界有两种人，世人和门徒，两种人都会遇见苦难的。只有一种人会有在苦难中会有属天的平安呢，那些来基督你的人，那些来基督你的人，救主的人。那些被主所爱的人，主的门徒。你知道苦难这个字啊，后面这一节那个妇女生孩子苦楚是一样的字。那是一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有忧愁，因为她生的时候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经历那苦楚，就是这个苦难一样的事。我们会有苦难的，但是主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活在苦难里面，主的心意是要我们有喜乐，主的心意是要我们有平安，而且就算苦难还在，我们还是能有喜乐，还是能有平安。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条件，你是在基督里的，你是信主的人。苦难会生孩子的，苦难会生孩子，就好像如果你是女人，你神恩待你，你可以生孩子。保罗在五章三到七节啊，罗马书五章三到七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是品格，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此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患难是会生孩子的，生什么呢？生出基督的品格，生出喜乐，生出平安，这些是圣灵的果子，这个只有基督徒才有的。为什么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也能够有平安？因为主说三十三节，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中了世界。放心，放心也可以翻译成勇敢，或者环球圣经译本说要鼓起勇气来吧。你们可以放心，你们要勇敢，你们要鼓起勇气。经历苦难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我想注意弟兄姊妹，注意那个已经不是可能会胜过世界，不是以后会胜过世界，而是已经胜了世界。主已经胜了世界，虽然你看见这个世界好像仇敌在掌权，但是主已经胜过。在苦难中，我们要确信主已经胜过世界。主那时候还没就来上十字架，主知道这个救恩会完全，主会拯救这个世界，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在苦难中能够得平安，我们要仰望那已经胜过世界的主。约翰一书一四章啊五章四到五节说：“凡是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凡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要得胜，我们就是依靠、信靠、仰望那胜过世界的主。有一首诗歌，等一下我们会唱的，我请诗琴带领诗歌的先上来。这首诗歌的歌词，我先读给弟兄姊妹听。先不要弹，我先读给弟兄姊妹听。这个诗歌，等一下我们唱诗歌的歌词啊，打出来了，好。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敢更改？谁能告诉我们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的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失败了，使徒软弱，门徒软弱，但是主不失败，主是掌权的，主是全能的，主是胜过仇敌，胜过撒旦，胜过世界。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好像门徒一样，好像我们放弃主，但是主不会放弃我们，因为是他拣选，不是你拣选他。主等着你就拯救到底。你活在世上面对苦难的时候，你要仰望那胜过世界的主，放心，勇敢的面对。不要被撒旦欺骗，因为撒旦最喜欢做的就是把你的平安、把你的喜乐夺去。哎呀，夺去你的，再嫉妒你的平安，再嫉妒你的喜乐，这些是撒旦的谎言。他要你认为你经历苦难就是天父不爱你了。主说：“父把自己爱你，你可以向天父祈求。如何在苦难中有平安呢？”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仰望那得胜世界的主。Tony Erickson Tada， 刚才我们分享的姊妹，她跳在河里面、海里面，她碰了头，全身瘫痪四五十年。五十年后，她有了一次经历，觉得我已经四肢瘫痪了，我应该不会再面对任何的 替他更大的苦难。想不到有一天他查自己的胸有一个肿块，医生检查得了乳癌。他是这样子说，他说五十年来我一直为骨髓的失之失之瘫痪者我是失之瘫痪者，与苦难争斗，但是与我三期乳腺癌的争斗相比，这不过是小看一点。他最后切除了他的乳房，经过化疗。弟弟他告诉我们，姊妹分享，他说特别安慰他的是希伯来书十三章五到六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描述他面对苦难就好像经历地狱一样，但是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苦难中找到天堂，他找到耶稣，就像经历天堂一样。他讲到在每一个挑战神都与我们同在，他说他相信罗马书八章三十八、三十九节的话，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在苦难时，我们仰望那得胜世界的主，我们就可以有平安。好，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话。我们请诗琴为我们举一个音。一起来。
这世上的苦难让海浪不再停止拍打，人们像雨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无用边，世界的阳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你胜过罪恶，你胜过死亡，你胜过撒旦。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应许我们，我们在苦难里面能够经历你的喜乐，经历你的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再次交在主你手上，帮助我们在苦难中仰望你，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现在我们是要开始我们的敬礼。